庄群已进门后，曹新立还在火头上，黑着脸不作声，萧月进也憋着一肚子气，可又不便当着庄群义的面再吵，便强作笑脸和庄群义闲扯。庄群义开除媒体连采的事儿，只问咋的，二位又碰上麻烦了？萧月进苦笑着说，庄书记你放心，就是碰上再大的麻烦，我们也不会向你们借钱了。早先借的那60万，我和曹书记想起来就是心事。庄群义摆了摆手说，我今日是来看曹书记的，不是来要账的。萧矿长提那茬干啥？萧月进说，你不提是你仁义，我不提就是装蒜了。庄群义笑着说，你就是提也还是装蒜，光提就是没钱还，你还不如不提呢，省得让我也跟你一起烦心。萧月进叹了口气说，庄书记，我和你说实话，不但你们河西村的钱我们一时还不了，这回还得由曹市长做担保，再向河东田大道借50万呢。曹新立这才闷闷地说，这个田强盗只怕靠不住，答应借钱都1个多星期了，连他的鬼影子都没见到，矿上一群人找他他就躲。庄群义看着曹新立笑道，哎，这就把你曹老哥愁病了是不是？曹新立说，可不是嘛，再这么下去只怕我和萧矿长的命都得葬送在这里了。庄群义说，我看你们不要去找田大道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暴发户既不讲良心又不仗义，你们要真想借他这50万，还得让曹市长再去找县委程书记，田大道只买程书记一人的账，程书记攥着田大道的狗尾巴嘞。前几天程书记让这大道给县里的儿童乐园捐猴子捐狗熊，他就老老实实捐了，听大伙说县城里的大人孩子都冲着黑狗熊喊田大道。曹新立被这话逗笑了，说，你庄书记又损人家。庄群义说，我才不损他呢，我只是觉得这小子太不凭良心，大家心里谁不清楚，河东也好河西也好，如今能富起来还不都是因为靠着一个国营的胜利煤矿吗？我们河西8个井长，6个是你们矿上退下来的老人，他们河东的煤窑顾问也全是你们矿上的人。曹新立不客气地说道，还不止这些吧，我们胜利煤矿的地下资源也被你们挖得差不多了吧，去年田大道的2号井不就和我们的大井贯通了吗？整个大井的通风系统都被他破坏了，就这样他田大道还敢让人到矿上来闹，还敢把驴马往我们的大井架上拴，你说说这是什么事儿啊？若不是程书记亲自赶来，还不知闹到啥地步呢。萧月进看了曹新立一眼，话里有话地说，要我看咱们这些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也都有责任，说穿了从上到下对国家都不负责，才造成了国有资产和资源的严重流失。庄群义忙打哈哈，国有资产也没流失到别处去嘛，不还在咱国境内吗？往深处想想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我们农民兄弟富起来以后还是可以拉你们工人老大哥一把的嘛。曹新立眼睛里有了些亮色，盯着庄群义看了好半天，才迟迟疑疑地问，这回你庄书记庄董事长还能拉我们一把吗？庄群义马上点头道，当然要拉一把了，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嘛，河东的田大道不讲良心，我庄群义却不能不讲良心嘞。接着庄群义从从容容地端出了自己的计划，利用胜利矿现有的资源人员设备组建一个年产15万吨左右的联合采煤队，单独核算河西村承包经营，所需资金全由河西村的万山集团出，经济责任也全由万山集团负，不论亏盈万山集团均按一定比例向胜利矿上缴管理费。 萧跃进听罢当即表态说，这是好事啊，既安置了一部分人员上岗，矿上又有了些稳定的收入，我看可以马上动手搞起来。曹新立没急于表态，只问，我们现在是采一吨煤亏几十块，你们万山来干，有把握赚钱吗？庄群义说，赚多赚少不敢说，总是能赚到的。曹新立又问，生产技术谁负责？庄群义说，生产技术由你们矿上的同志负责，只是得由我们聘，经营管理就全是我们的事儿了，我们负亏盈责任嘛。曹新立认真想了想说，这是不是说你小小一个河西村把我们一个国营县团级大矿的经营权管理权全拿走了，我们这些全民所有制的干部工人要替你们这些农民打工了？庄群义平和客气地说，曹老哥，不能这样讲的，你县团级国营大矿还是县团级国营大矿，该咋经营还咋经营，你们那些全民所有制干部工人还是全民所有制干部工人，与我们河西村都没关系，我说的只限联采这一块，你们的干部工人不愿来应聘也没关系，我们也可以从外地招聘嘛。萧跃进对曹新立的话明显有情绪，一脸不快地说，县团级国营大矿也好，全民所有制也好，饭总是要吃的，都到了吃不上饭的地步了，咱还有啥可骄傲的？曹新立冷冷地看了萧跃进一眼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骄傲的问题吗？这是政策问题，如果我们违背了政策，决策不慎，干部工人闹起来怎么办？萧跃进忍不住地说，老书记，我也不怕你不高兴，坦率地说一句，我认为严重的问题就在于教育工人，如果真能让河西村的农民弟兄来教育一下我们的工人同志，我看没坏处。曹新立说，你这话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从来没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工人。萧跃进说，我的老书记，难道眼前的现实你还没看透吗？正是长期以来全民所有制，国家把一切都包下来的政策，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咱今天国营工矿企业的困局，也造成了工人阶级队伍素质的退化。你不想想，如果从一解放就不搞吃大锅饭那一套，谁还会理所当然地赖在国家怀里要吃要喝？曹新立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都搞错了？萧跃进说，社会主义并没有搞错，错的恰恰在于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无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都得按劳取酬。曹新立说，你还是错了，你说我们的工人同志现在赖在国家怀里要吃要喝，那我问你，我们工人同志当年创造的财富哪儿去了？不是都被国家拿去搞建设了吗？现在讲市场经济了，让我们背着这么沉重的历史包袱去和庄书记他们这些乡镇企业竞争，这合理吗？萧跃进说，这正是我下面想说的话，国家应该以某种形式把我们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还给我们工人，比如从企业的国有资产中扣除。曹新立说，这样一来我们胜利矿的国有资产可能就是零。萧跃进说，那么胜利矿的现有资产就是8000工人的，工人也就真正成了煤矿的主人，真能这样，我看胜利矿便有希望了。曹新立不屑地说，臣这么干我看就没有社会主义了，就没有国营企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叫中华民国了。萧跃进说，老书记，我这是在和你讨论问题，胜利煤矿到这一步了，你我这种当家人还不该把问题往深处想想吗？曹新立讥讽地说，你萧矿长也想得太深了， 我看能把问题想得这么深的人都该到国务院去当总理，当个矿长真太屈才了。萧跃进生气了，还想坚持说下去，庄群义却插上来道，算了算了，你们别争了，越争离题越远，这个联采方案你们再研究吧，我觉得对咱们双方都有好处，而且目前对你们的好处也许更大一些，至少比伸手问别人借钱强。曹新礼原倒是想向庄群义借钱的，听庄群义这一说便不好再开口了，只得说，这事儿我和萧矿长还有其他同志商量一下，请示势力以后再定吧。萧跃进故意让曹新礼难堪，冷冷地问，曹书记，联合公司的8万块又用完了，不马上搞联采，以后的吃饭问题咋解决呀？曹新礼不提联采的事儿，眼皮一翻，冲着萧跃进叫道，我正要问你呢，你找曹无成要钱去。萧跃进起身走了，走到门口气呼呼地说了句，曹书记你放心，曹无成欠的钱我萧跃进负责要，要不来我包赔，可我也和你说清楚，就现在这种状态我真很难和你共事了。曹新礼火透了，吼道，不想干您就辞职。萧跃进点了点头说，可以，和联合公司的账一结清，我马上向市里打辞职报告，这种不死不活的洋罪我早受够了。这让庄群义很尴尬，庄群义在萧跃进走后也起身告辞了，去不了。曹新礼磨磨蹭蹭地把庄群义送到门口后，却一把拉住庄群义的手说，庄书记你别走，陪我再说会儿话好吗？庄群义知道曹新礼心里难过，迟疑了片刻，只好重新坐了下来。曹新礼眼圈红了，嘴角抽搐着说，我是这个国营煤矿的党委书记啊，我要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也要对8000多干部职工负责呀。我刚才在气头上，无论说了啥，你庄书记可都不要生气啊。庄群义说，我不生气，不生气，我知道你难，实在是太难了。曹新礼又说，我心里从来没有瞧不起你们农民的意思，别说你们现在富起来了，就是早些你们贫穷时，我也没有瞧不起你们。庄群义婉转地说，可我记得你当政治部主任时说过，胜利矿是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只怕你现在还是这个观点嘞。曹新礼叹了口气，岂止是包围，现在小生产者已经把胜利矿淹没了。庄群义动情地说，那你这个老党委书记就没想过吗？今天这些脱离了土地的农民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吗？还是小生产者吗？他们建起了这么多工矿，成立了这么多集团公司，为社会创造了这么多工业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是也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难道工人和农民的身份是天生不变的吗？改革开放搞到今天，我们一些观念是不是也得变一变了？曹新礼愣住，庄群义又说，如果你曹书记承认我们万山集团是新兴的产业集团，我们村里的新一代工人是全新意义上的工人，那么联合开采共同发展又有什么不好呢？至少我们总可以给国家多纳些税吧。曹新礼想了好一会儿才说，这么说还是我辞职吧，你和萧矿长去搞联采，只是我也不怕丢脸了，你看你再借给我们几十万好不好，就算是先付联采管理费了。联采的事儿你放心，我会全力去做工作，不行就走 曹府市长一次后门了。庄群义松了口气，很大度地说，曹书记，就是没有敛财这回事儿，你要借钱我也得借给你，我可不是田大盗，任何时候都不会忘了自己是咋富起来的。曹新立感动地握着庄群义的手，连连说，庄书记，你仁义，你真仁义。庄群义说，不要这么说，谁都有为难的时候。曹书记，你马上派人跟我去拿支票吧，50万够不够？不够我就再多借点给你，就算我们河西新兴的产业集团帮助你们胜利矿传统的工人阶级了。曹务平当了副市长后，工作太忙，很少回家，有时回来也是坐坐就走，几乎不在家里吃饭。母亲刘凤珠便有了意见，说是自己这个大儿子官当大了，连家门都不认了，不但在家里说，还和街坊邻居说，绝不是故作姿态的炫耀，而是很真实的抱怨，有时还会抹起泪来。每逢到这时，曹新立总说，这叫忠孝难两全，不能怪物平的。这天下午，曹新立到矿上去了，刘凤珠正听着广播里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务平在民交县金龙集团检查工作，这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突然回来了，进门就对刘凤珠说，妈，你准备一下，晚上我要在家吃顿饭。刘凤珠很意外也很高兴，连连应着，准备上街去买菜，还问儿子，你还请谁吗？曹务平说，请弟弟务成。刘凤珠更高兴了，好好，你们兄弟俩真该在一起坐坐了，务成就喜欢吃我做的鱼，我马上到集上买两条回来。曹务平却把母亲拦住了，说，你哪儿也别去，就到矿上大食堂弄点冻猪肺冻猪胰子回来，务成就喜欢吃这个，我知道的。刘凤珠这才发现曹务平的脸色不对头，便问，你也知道了务成和矿上做的这笔买卖了？曹务平没回答，看了看腕上的手表问，务成咋还没回来？刘凤珠手一拍说，这我哪知道，你又不是不清楚，你这弟弟开个联合公司满世界做生意，和你一样是大忙人，不年不节的他回来干啥？曹务平黑着脸说，我上午和他秘书马好好通过电话，要他回来的，他今日要敢不回来见我，我就有他的好看。刘凤珠担心地问，务成和矿上做这笔生意是不是又打你的旗号了？曹务平说，这他不敢，我在许多场合都声明过了，我没有这么个不要脸皮的弟弟。刘凤珠说，这话说的太绝了些，他真做错了啥，你这做哥的该批就批，该骂就骂，哪能不认自己的亲弟弟？曹务平火了，埋怨道，妈，你不要老护着他，再护下去他连你都敢骗，这回他骗了我爹，骗了胜利矿，乱子捅大了，胜利矿30多人联名告状，说我爹和曹务成的联合公司合伙坑人，把我也牵扯上了。妈，你说说看，我这副市长还有脸见人吗？刘凤珠怕了，忙问，这事你爹知不知道？曹务平说，他哪知道，人家的告状信是直接寄给市委的，肖道清书记昨晚找了我，把信拿给我看了，2毛钱一斤的陈年冻猪肺，他这混账东西1块多一斤卖给矿上，这算什么事儿？人家能不怀疑我爹吗？既涉及到党委书记丈夫和市长儿子的面子，刘凤珠认真了，再没多说什么，忙按着曹务平的交代到矿上去了。临出门时，曹务平又说，叫我爹也回来，咱等曹务成曹总一到，我就在饭桌上现场办公，时间不能拖得太长，晚上7点我还要回市里开市长办公会。母亲刘凤珠一走，曹务平便陷入烦躁不堪的思索中，越想对曹务成越恨， 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分明是在毁坏他的名誉和前程。他甚至认为曹不成是故意的，诚心要他难堪。作为没有任何后台和背景的矿工出身的干部，他曹务平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多么不容易。在市委市政府南北两个大院里，他从不多说一句话，从不错走一步路，真有些林妹妹出进贾府的心态。他兢兢业业拼命工作，就怕别人说闲话，可今天还是让人家萧道清找到门上来了。难道这个一母所生的亲兄弟真是他的冤家吗？这时门口响起了汽车喇叭声。片刻，曹务成攥着手机夹着公文包进了家门。曹务成身后照例跟着娇艳照人的女秘书马好好。曹务成进门就说，曹市长，听说你在百忙之中要接见我，我扔下一笔几十万的生意不谈，按时赶来了。
这是我给我最深的勇气，他这样燃烧从今天到永久，那一刻付出就无所谓拥有，纵然是风雨现在一起守候。